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为您主持的善牧良言节目时间，我是杨谦。根据圣经的记载啊，约书亚离世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进入了旧约时代，持续了450多年的黑暗时期。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渐渐离弃了领他们的列祖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耶和华神，他们不再以耶和华为王，反倒去跟从别的神。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既照着应许赐福以色列，也照着警戒来管教他的选民。但神也是慈爱的，看到百姓因犯罪落入灾祸痛苦之中，神又不断地兴起士师来实施拯救。以色列人因着士师的兴起而复兴，又因着自己的悖逆犯罪一再的得罪神，如此循环往复，每况愈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极其黑暗的一页。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江平安牧师通过士师记的警示、教训和引导，来带领大家体会，当信仰失去了传承，当人任意而行，离神渐行渐远，会落到一个怎样的悲惨境地。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今天我和大家来看士师记这一卷整卷书的分享，当然每一次时间很短，要想讲整个的一卷书不是太容易，但是我愿意和大家来整体的看这一卷书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同时呢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引导。士师记这卷书里边有一句话是在21章第25节，这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并且这句话在前面一点17章第6节也是一模一样的，又出现过一次。他强调那个时代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任意而行。这种任意而行带来了旧约历史上面的一个黑暗时期。根据《使徒行传》第13章20节，这个一个时段呢，持续了有450年的时间。圣经强调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好像没有一个王来管理，所以就造成个人任意而行。这种提法不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政体不是君王制，而是他提到说在整个这个民族中间没有一种统一，没有一种正确的管理。而这里指的王不单单是指有一个在地上行使权力的国王，更指他们没有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神爱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因此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有一些特点反映出这种任意而行，而把那个时代呢带入到一种特别不健康的不良循环里面。在士师记的2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就死了。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是从约书亚的离世开始， 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到了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他们开始住在那里。第一代的跟随约书亚的这批人，他们都见过神的作为，他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他们也愿意听从神所设立的这一位摩西接班人约书亚的管理带领。但是圣经说，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以后，有另一代的人起来了，他们兴起来之后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最主要的原因。新的一代人不认识耶和华了，新的一代人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当然这种不知道不是说他们没有听说过，而是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对他们来说，耶和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名号而已，跟他们的信仰没有关系，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传承的问题，脱节的问题。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跟从别的神，就是周围各族的神，敬拜他们，惹耶和华发怒。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什他录。这是这个恶性循环的开始。这里说他们离弃了神，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去跟从别的神。以色列人历代，他们不会有一个人公开的宣称说，我们不再信耶和华这一位神了。但是他们的表现是去拜别的神，敬拜各族的神，尤其在迦南地，他们拜的是巴利和亚什他录。巴利是雨神，因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的神活形态变了。以往在旷野，他们只要跟随，他们每天可以吃玛拿，但是进入迦南之后，他们要吃当地的土产。这里就涉及到要耕种，要收获，要看天气，要指望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因此他们觉得耶和华神是带领他们在旷野的神，那既然已经进到迦南之后，应当入乡随俗嘛，跟着当地人去拜他们的神才对啊。特别重要的是管雨的，管气候的，跟我们的耕种有关系的这一位叫做巴利的神。再一个呢，就是亚斯他录。亚斯他录在迦南人的传统里边认为是一种管生育的神。这个民族进入了迦南地，他们的人口跟迦南本身的这些原住民相比人数不多，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多多的生育，能够让我们这个民族发展起来。因此好像拜一拜这个生育的神也是很现实的事情嘛。就是这样，他们去跟从别的神。而这样的一个开始就引来后面的一种不良循环。而是在第二章，我们看14节15节记载说，因作他们去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而且无论他们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神是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应许，也照着他的警戒来引导管教属于他的人的。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啊。当以色列人离开神去拜偶像，做那个神让他们绝对不可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落到敌人的手里了。好像孩子不听话，不愿意被父母亲管，跑到外面去肆意而为， 他们常常就会落在别人的圈套里边、欺骗里边、折磨里面，受尽各样的苦。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士师记第二章十五节最后说，他们便极其的困苦。而神实在是慈爱的，看到他的百姓受苦，他又不忍心，因此接下来到十八节说，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士师，并且与士师同在。这些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士师是因着这样的缘故被兴起来的。看到这些百姓受欺压、被扰害、唉声叹气，圣经说，所以耶和华后悔了。这个后悔的意思是神感到很难过，因此兴起拯救、兴起士师。但是好像这一段只是很短很短的时期，士师一死，他们又转去行恶，甚至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又去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这个循环又继续又继续，他们去拜别神，他们又落在敌人的手中，又落在痛苦之中，然后神又兴起士师，士师拯救他们好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是故伎重演，再跑去拜别神。这就是整个士师记里面出现的那种恶性的循环。他们拜别神，跟从别神，他们落入灾祸，因着士师的兴起有过短暂的复兴，然后又落入以前重复的罪恶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士师兴起，不断的有士师兴起，但是整体来说是每况愈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士师本身好像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越来越糟糕。比如说一开始的士师俄托涅，他出于犹大支派，是非常忠心的士师。以物出于便雅悯支派，他击退了仇敌，战胜了摩押王之后，国中有很长时间的太平。俄托涅的时代有40年的太平，以物的时代有80年的太平，到了底波拉和巴拉的时代也有40年的太平，最后基甸的时候又有40年的太平。而对应的以色列人受苦的时代呢，好像比较短，很短的时间他们求告神，神就拯救他们了。在以物的时候，他们受苦的时间只有18年，在俄托涅的时候只有8年，在底波拉的时候有20年的受苦，但是太平的时间有40年。但是再往后你会看见这个太平的时间好像没有了。那从士师本身来说呢，士师也真的是随着时间一代一代推下去，他们靠着主胜过仇敌以后的表现也不一样了。比如说底波拉和巴拉，他们得胜之后，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就开始唱歌，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中有勇士，因为有人民自愿从军。他说君王啊，你们要听，官长啊，你们要侧耳而听。至于我，士师本人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第一代的士师。第二代的士师，而到了基甸的时候，他得胜回来之后，有人请他做管理者，他说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这还是很好，当然他已经开始好像有一点偏离了。他说我提一个要求，你们把得到的金器耳环给我，然后他就用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德，安置在 那个城里面，结果后来这些以色列众人就在那个地方拜这个金子做的以弗德了，产生了一个新的偶像。那再往后呢，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兴起来的士师叫做耶夫他。耶夫他是很有口才，行事非常有能力，而且跟敌人在争论的时候也是有理有据的一个人。很可惜，他对神的信好像不太够。他既然用许愿的方式跟耶和华说，我跟你许个愿，如果你让我得胜的话，胜过亚蛮人，我能够平平安安回来的话，无论是谁先从我的家里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当作燔祭献给你。谁知道当他得胜以后回来，先出来迎接他的既然是他独生的女儿。也可能是因着这个缘故，接下来他这个气没有办法去撒，正好以法连人跑出来跟他责难，他就大开杀戒，把以法连这个支派里边的人一下杀了40000多人。而再往后去，我们看到16章这里记载着士师参孙，这似乎也是最后一个士师了。他生下来就是拿西尔人，但是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把拿西尔人不该做的事情，所有的对拿西尔人的境界全都占全了。神设立的拿西尔人是完全分别为圣归神的人，这是拿西尔人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定义。具体呢，拿西尔人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碰尸体，而且不可以剃头，而参孙这三项都做了。他喝酒，他碰死去的狮子从里边拿蜜来吃，而且他的生活特别的随意，尤其一点，他似乎特别容易被情色迷倒，所以每次他都是倒在女人的手里，甚至最后他的头发被剃去，他的能力全失。而圣经明确地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被非利士人捉住，弯曲的眼睛带到加沙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特别混乱的那个地方，用铜链捆着在牢里边推磨。当然最后他有过一次彻底的悔改，他愿意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在那个时候他的头发又长出来，在那个时候他的气力又复原，以示在他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的那个非常惨烈的一幕之下，他杀死了好多好多的仇敌，神借着他也挽救了以色列人。参孙做士师有2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20年圣经没有说国中太平。那到了士师记最后的一段，我们看到更加糟糕了。以色列人开始彼此的残杀。我们前面提到在以弗他的时候他杀了以法连人。为什么杀以法连人呢？因为以法连这个是个大支派，他们可能也是认为我们人多，我们是一个最强大的支派，我们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每一次出征去和其他的民族征战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打在前面，却要来邀功。在基甸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好在基甸这个人呢好像比较随和，跟他们说了一些好话，说了一些软话，说了一些他们中听的话，冲突没有起来。但是到了耶夫他的时候，以法连人聚集到北方，他们去跟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去呢？这是在12章里。而且他们说狠话，说我们必用火来烧你和你的房屋。那耶夫他正好死了女儿，气没地方撒呢，就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征战的时候，我召你们来，你们没有来啊。于是就召聚了他在基列的这一群军人去和以法莲人征战，最后杀了以法莲的42000人。再往后，我们看到但支派竟然他们不能在摩西分给他们的那个地域中间赶出当地的居民，于是他们成了流浪的一族，到处去找什么地方适合我们安居。最后他们找到最北方的地方，到了一个小城叫做拉以，他们看到那里的人民安然居住，好像西顿，好像生活得非常的平静安稳，于是他们决定把那个地方夺下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路过了一个小村子，会发现那里有人呢自己设立了一个神像，而且呢自己还设立了一个祭司，自建神像，私立祭司。他们竟然认为，哦，这个也是一种蒙祝福的手段，所以他们把那个神像，把那个祭司都带走，而且到了拉伊这个小城，把那个平静安居的人都杀了，自己取了那个城，把那个城改了个名字，叫做但。到最后的时候，好像发生的事情，这个惨案就不断不断在升级。那个时候有一个利未人，他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娶了个女子为妾，那在回娘家的时候呢，被他的老丈人一再一再的挽留，几天之后他终于带着自己的妻子离开了伯利恒，离开了这个女子的娘家。而在回去的路上，本来他是想在耶路撒冷歇一个脚，但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呢是属于外邦人的地界，所以他想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犹太人的地界吧，却没想到他们到了便雅悯地的基比亚那个地方，被那里的人要求跟他们行恶，就是行同性恋的事情，而最后他们说这个事情干不得，把自己的妾交出来，结果有许多的人一同来折磨他，直到这个女子被他们折磨致死。这个人气不过，就把他的尸身分成12块传到以色列其他的支派里面去，之后所有的人都站在一个化身为公义使者的身份要来声讨，所以就形成了以色列11个支派去声讨便雅悯这一个支派的一场大战。最后呢，便雅悯死了25000人，最后剩下只有600人了，逃到旷野去。而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众人又跑到伯特利那个地方，坐在神的面前放声大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今日以色列中缺少了一个支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最后他们当然想了一个办法啊，给那个逃走的600便雅悯人去用不同的方法为他们找妻子，先是到了基列雅比那里杀了基列雅比人，找了400个处女，然后呢允许他们在示罗出来跳舞的时候去抢其他支派的女子做妻子。士师记就在这样的混乱之中落下帷幕。所以我们说这卷书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任意而行，这种任意而行就是没有法则，没有管理，最根本的是他们没有神。当人没有神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就是凭着自己认为好。当然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会问，那么在那个黑暗的时期，神在做什么？他在等什么？ 在那个时代有没有信心之人呢？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的人有没有呢？那还有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的信二代信三代，是否也会落在四世纪所说的那种失去了传承，失去了见证，那种恶性的循环中呢？我们就跟随这个世界的模式，我们做这个世界认为对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任意而行，而离神却渐行渐远了。求神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不重犯过去历史上的错，能够一直有王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四世纪，你让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时代最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就是当时的人他们不认识你，以至于去拜各样的偶像，去随从别神，去惹了你的愤怒，以至于自己常常落在痛苦灾祸之中而不自知。求主你以此警戒我们，让我们不随意而行，而能够遵行你的话，不任意而为，而能够真的尊你为主为王，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你来管理，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也赐下更多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祝你就是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